大家好，我可能是专家。前几天，我写了一篇关于周星驰功夫女足的视频，拆解了一场电影，争论如何在四轮中不断换题。从最开始的讨论电影，有人说烂片，升级到讨论为什么有人骂电影，再到讨论为什么有人吹电影，最后审判周星驰本人是不是被神化了。四轮反转，不再是在证明电影好不好，而是在证明我比对面那群人更加清醒。现在看来，那篇文章还是太保守了。舆论场上很快延伸出了第五、六、七轮，而且一轮比一轮精彩。第五轮，你不是不喜欢电影，你是背后有人。到了第五轮，支持者已经不再证明电影哪里好，而是开始解释为什么网上有这么多差评。答案不再是有人确实不喜欢，而是有人带节奏，有人收钱，有人故意黑周星驰，甚至有人认为是京圈和资本在联合打压。这一步发生了质变。前四轮至少还在讨论审美、评价资格和历史地位，第五轮开始不再讨论你说的对不对，而是审查你为什么这么说。你批评得激烈，说明你有任务，你拿出理由，说明黑稿准备充分。这是一套封闭逻辑，它不需要证明资本打压真的存在，只需要把所有负面评价都解释成阴谋的一部分。有人喜欢，有人不喜欢，这样的事实太过平淡，远不如周星驰是被压制的孤胆英雄，普通观众代表真实民意，资本和精英是幕后反派的叙事有吸引力。一场口碑之争就此变成了一出比电影更像周星驰作品的英雄叙事。第六轮，不是我背后有人，是你已经疯了。第五轮触发了更强烈的反弹。对批评者来说，事情越来越荒谬。我只是觉得电影不好看，怎么突然成了资本雇佣兵？于是第六轮出现了。反对者开始说，这些人是不是魔怔了？没有证据，没有名单，只要有人说不好看，就自动归入幕后黑手。这不是维护电影，这是阴谋论。这一轮和第三轮不同，第三轮反感的是审美霸权。你可以喜欢周星驰，但不能取消别人批评的资格。第六轮反感的是认知方式，你已经无法接受正常的意见分歧，只能用幕后阴谋解释一切。于是双方争夺的东西再次升级，支持者取消反对者的动机合法性，你是收钱的，反对者则取消支持者的理性合法性，你是疯魔的。双方争夺的已经不再是谁更懂电影，而是谁还算一个正常理性的人。第七轮，你到底爱不爱国？然后争论进入了最后一轮，有人开始把功夫女足与中国功夫民族精神和文化自信联系起来。逻辑链条是这样的，周星驰是爱国电影人，电影展示的是中国功夫，海外有人批评这部电影，那么中国观众为什么还要跟着批评？再往前一步，问题就变成了你到底站在哪一边？这与京圈打压不在同一个等级。动机审查问的是你是不是收了钱，忠诚审查问的是你是不是自己人。忠诚审查之所以能终结话题，是因为双方承担的成本完全不对称。说别人不爱国只需要一句话，被指责的人却要花很大力气解释，我当然爱国，我只是觉得电影不好看。但只要开始这样解释，他就已经接受了对方设定的规则，仿佛评价一部电影之前真的需要先证明自己的忠诚。所以到了这一轮，反对者往往不再认真接招，不是因为对方证明了电影好看，而是因为这场讨论已经失去了继续讨论的条件。忠诚审查没有赢得争论，它只是让争论无法继续。从评价权到正常人资格，再到自己人资格，回头看这七轮争论，升级的路径很清晰。前三轮争夺的是评价权，谁更懂电影，谁更有资格评价周星驰。第四轮开始审判创作者本身。第五、六轮争夺的是正常人资格，你是收钱了还是疯了？第七轮争夺的则是自己人资格，你到底站在哪一边？从作品判断，到动机判断，到理性判断，最后到忠诚判断。最开始比的是谁更能解释电影，最后比的是谁占据了更高的道德位置。到了最后一步，你甚至不需要证明功夫女足拍得好，只需要证明批评这部电影的人站在了一个不应该站的位置上。而最荒诞的是，我那条视频本来就在拆解争论为什么不断换题，评论区却又用第五、六、七轮继续证明了它。一部电影究竟要经历多少次换题，才能从好不好看变成你是不是自己人？功夫女足给出的答案是七轮。